奉主耶稣圣名开始今天晚上的聚会，我们请翻开赞美诗257首，赞美诗257首。首先感谢天上真神，独一真活神，又让我们聚集在一起。每一次的聚会让小弟深深感受到，我们弟兄姐妹，我们都是同心合意向这位天上真神来敬拜。所以因此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，在这里敬拜，这是极大的恩典，也是极大的福气啊。今天晚上借着祈求到如今来互相做勉励。我们看到这个题目就会去思考，哎，这个跟祷告绝对有关系，没有错。我们可以看到撒母耳记上第一章，撒母耳记上第一章17节啊，这里到后面最后一句是讲到祈求到如今啊。这是哈拿的祷告啊，他说啊，不要将悲女看作不正经的女子，我因被人激动愁苦太多，所以祈求到如今。所以小弟以这段话来做一个主题啊。所以我们可以去想到，在撒母耳记上这一章，其实哦，是一个对我们弟兄姐妹是一个很好的在祷告方面的一个勉励，它是一个祷告的书卷啊。所以我们可以想到当时的背景，就是在士师时代啊，也就是在以色列国在建立之前， 还没有设立王国之前，所以当时是在士师，当时以色列人没有王，所以他们就任意而行。所以当时他们所敬拜的地方就是在示罗这个地方。那示罗它离那个耶路撒冷将近直线距离大约17公里，那我们可以知道说这个示罗这个地方，那个是约柜还没有被掳走之前他们的信仰中心就在示罗这个地方。当然我们知道现在是在耶路撒冷，他们的信仰中心是在那里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在这个家庭当中，在以利加拿的家庭当中，因为当时他有两个妻子，第一个是哈拿，第二个是皮尼拿。我们可以想到说他们当时敬拜神的方式啊，他们是要每年要到示罗这个地方，而且他们所居住的地方是在拉玛，拉玛索菲这个地方，如果以直线距离这样子大约19公里，拉玛索菲到这个示罗这个地方，所以要敬拜神要走了一段很长远的路途啊，19公里。在全省各地真耶稣教会有的信徒的家旁边就是教会，就像小弟一样，所以我们要到神敬拜的地方都很方便，全省各地200-300多间教会，在台湾这个地方都我们都可以很自然。其实可以从一章经节这一段可以让我们去思考，为什么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聚会。我们看生命记16章，生命记16章，16章的14-16节，生命记16章14-16节，守节的时候，你和你儿女仆婢，并住在你城里的利未人以及寄居的与孤儿寡妇都要欢乐。15节，在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，你当向耶和华你神守节7日，因为耶和华你神在你一切的土产上和你手里所办的事上要赐福于你，你就非常的欢乐。16节，你一切的男丁要在除酵节、七节、祝棚节1年3次，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，却不可空手朝见。那这个就是百姓他们即将要进到迦南地，然后摩西最后的吩咐告诉他们，以后你们要到神所立的地方啊，来敬拜，要朝见神，而且是那时的妇女跟小孩是要欢喜要快乐的哦。然后我们仔细我们可以看到，再跳回去到撒母耳记上1章里头，因为小弟大部分是从里面来做分享，为什么这个哈拿他会讲到这一句话，祈求到如今啊？因为哈拿的生活当中啊，他遇到了障碍。什么障碍？第一个就是神让哈拿不能生育啊。这事迹这故事我们从小听到大，神让哈拿不能生育啊，所以我们可以了解说生育这件事情是神的主权，神让一个妇人能够生孩子不能生孩子，主权都是在于他。我们从刚刚的生命记16章14节这边讲到啊，妇人跟小孩啊，他们要去守节，要去神所朝见的地方啊，那当时以当时来讲3000多年，他们去的地方就是在示罗这个地方。我们可以想到什么？当时哈拿还没有结婚以前的生活，他要走这一趟路，他要到神的殿里面，他是很快乐的，很欢乐的。可是他结婚之后，哇，却不是如此的欢乐。因为结婚之后，他才知道这件事实啊，神让他不能生育啊，神让他不能生育。然后在传统的解经啊，甚至学者他们说啊， 这个哈拿是第一个妻子，第二个妻子才是皮尼娜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，第一个妻子却没有办法生育，但是第二个妻子却可以生育。但是我们知道啊，第二个他所遇到啊，其实我们可以从第一个神让哈拿不能生育这件事情，我们从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六节很清楚知道这一段话。好，我们看十七章，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六节。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，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。我们人都是从神而造的，甚至是让他们所居住的环境啊，所居住的环境年限啊，都是神所预定的。所以当时来讲，哈拿也是啊。也许他当时会认为他是可以生育的，他是可以生育，但是神却不让他生育。所以我们从这一章经节可以清楚知道，这个是神的决定权啊，生小孩这件事情神的决定啊。但是我们可以看到，他虽然遇到这样的障碍，他知道神不能让他生育，但是他还会去找神，还会去寻求神。所以为什么他会讲到寻求到如今啊，遇到了这样的障碍，他还是去找那个源头，去找主耶稣啊，去找神，跟也可以说主耶稣了。以先知来讲，我们知道耶稣他是神，但是以当时耶稣是没有出生，但是以当时他们把耶和华当作神。好，所以他遇到的第二个障碍是什么？他的先生以利加拿，他知道这件事情，跟他相处，也许他之前娶她还不知道这件事情，但是娶她了之后，跟她相处之后才知道啊，哈拿是没有办法生育。但是他生育的事情就借着第二个妻子皮尼娜，就皮尼娜就会生育啊。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怎么对待这个哈拿，对待他这个妻子啊。我们可以看到第一章的第五节哦，第五节，他给哈拿的却是双份，因为他爱哈拿，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。然后在第六节，我们可以看到皮尼拿见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啊。第二个就是他的先生知道妻子哈拿是不能生育这件事实，但是啊，他的爱反而是比皮尼拿的爱更大，他反而是爱他双倍的，他的爱是双份，甚至在他们去献祭的祭物啊，他都有给皮尼拿和他的儿女都有给，但是啊，哈拿他却是双份的，他会从这一点得到双份啊，他知道他先生爱他。如果说啊，他先生爱他这件事情，他没有再继续去想到孩子这件事情的话，他就不会祈求到如今啊。其实对他来说，一个很大的考验哦，这个障碍是软性的，而且是爱。我爱你，你不要去。如果他说他的先生爱他，他想到他的先生的爱他，他不去想孩子这件事情，甚至还跟他说，还安慰他。我们看到第八节，她丈夫以利加拿对她说：“哈拿，你为何哭泣不吃饭，心里愁闷呢？有我不比十个孩子还好吗？”这个是一个极大的安慰啊！有我不比十个儿子好吗？我那么爱你，难道我比不上那十个孩子吗？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对比，也是一个让他去思考。如果他听了他先生的话啊，原来先生那么爱我，可是如果先生那么爱他，他不想继续想孩子这件事情啊，孩子这件事情，他就不会一直祈求，甚至是不会。因为刚小弟讲到他们要一年， 他们是每年到示罗这个地方啊，他们不能随便就向神祈求、向神祷告啊，要经过了一年。刚才讲到以色列人他们要一年三次啊，但是这边讲到说他们是每年就去这个示罗这个地方，所以他们不是正常，甚至也不是说在他们住的地方拉玛那个地方直接向神祷告，而且他们是必须要到示罗神所指定选择的地方啊。所以我就说我们弟兄姐妹每一位小弟也一样，我们要到神所立的地方啊，就是真耶稣教会，我们要常常亲近教会，向神祷告。因信耶稣基督，我们都有君尊的祭司啊，哦，我们有君尊的祭司直接可以跟神祷告啊，以前是不行的，以前是要透过祭司啊，哦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他第二个遇到的障碍啊，哦，得到双份的食物，然后呢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？他的先生很爱他，他知道，可是他心里想到的还是儿子这件事情。因为以当时以色列人没有孩子这件事情是他们的耻辱啊，是对他们当时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耻辱啊，没有孩子啊，哦，倒是现在啊，我们看到开放的现在的社会啊，少子化，再来啊，有的还讲说我们结婚我们不要生小孩，都已经先讲好了啊，哦。我曾经也听过这样的见证，组内的哦，哎，结婚了已经先讲我们不生小孩哦，可是最后很奇妙，神还是让他生一个孩子，神还是让他生啊，很奇妙。对，所以有时候我们不要被世俗外面的观念想法所影响，神告诉我们是什么，生养儿女，生养众多。当然我们会想到时代的关系，但是我们不要去否定神的话，儿女是神所赐的产业，儿女是神所赐的产业，既然神要给我们儿子，我们没有孩子，我们就是要向神求，去找神啊。所以这个哈娜他就是去找神，他是找神，很奇妙。然后呢他遇到的障碍第三个，就是他先生另外一个妻子皮尼拿。我们刚读到的是一章第六节这边啊，皮尼拿见耶和华不使哈娜生育，就做他的对头啊。你看他们相处了一段时间啊，不知道几年，因为这个皮尼拿他也生了孩子啊，可是对哈娜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考验，极大的羞辱。我们看到这个皮尼拿他反而是没有同情心，因为他知道这个神让他不能生育，他也知道这件事情啊，反而因为神的这个主权反而是怎么样，对他甚至是做他的对头，甚至是怎么样，你想我们可以去想一下，在那样的环境他不能生育，然后他在家里面又看着他，他会用什么眼神去对待他，甚至是用什么言语去，我们可以说他不礼貌。皮尼拿因为他是第二个才以利加拿才娶他，但是他因为这件神的主权这件事情，反而是用言语上去羞辱他，让他难堪。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虽然遇到了这样的障碍，哈娜他还是怎么样找神。其实在这样的所遇到的障碍，这第一点其实我们可以去思考几个问题。我们知道神的主权，甚至在诗篇里面有讲到127篇的第三节，我们看诗篇127篇第三节，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，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。 我们看到这是所罗门上行之诗所讲到啊，哎，儿女是神所赐的产业，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哈娜，他会去找神，他知道生命的主权给与不给是神的问题，他知道，但是他去找神。那对我们来讲也是一样，为人父母，当我们生下小孩，我们第一个就会感谢神，这是神所赐的。我们有信仰的人生哦，他不会分是不管是男还是女，我们最常会听到会这样，你希望你的孩子在是男的女的，当然我们知道现在科技都可以检测出来是男是女，但是这当时是没有办法，而且甚至是也可以这么说，还没有办法测之前，我们都会心里会想到底是男要男还是女，我们很多人都会这样问。因为我们的妻子肚子慢慢长慢慢大之后，很多人都会这样关心，哎，会关心。但是对小弟，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说啊，男的也好女的也好，因为是神所赏赐的，他就不去计较了，也不会去说一定要男一定要女，因为这是神所赐的，哎，神赐的是最好的哦。所以我们也可以去思考第二个问题啊，有时候在先生在家庭当中，先生给我们的安慰给我们的爱，他是我们成为我们的阻挡还是助力？有时候我们可以去深思啊，在神的事情方面信仰方面这一块哦，我们可以去深思这样的问题。哎，再来也就是可以让我们去思考哦，思考夫妻相处之道，因为只有先生跟妻子，妻子先生比较彼此了解，哎，彼此了解对方的需要，甚至是会让我们知道说我们的先生我们的太太的软弱在哪里，我们都看得很清楚啊，我们都看清楚。但是不管什么如何，总是要到神的面前。所以我会想到说，这个哈娜跟以利加拿这个家庭，他们要到示罗这个地方真的是不简单，在家里所遭遇的事情，然后要走了19公里的路程，哎，19公里的路程到那个示罗那个地方，他一步一步很难走啊，受到这样的打击啊，哎，甚至是比尼拿是要让这个什么哈娜生气啊，哎，让哈娜生气啊。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看不到哈娜的生气，她是心里的愁苦，她把心里都放在心里面，把所有的愁苦都放到心里面。但是她把所有都交给神，放在她的祷告上。所以她真的很不简单，要到示罗这个地方去敬拜，要去祷告，真是不简单。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在信仰生活当中啊，在比方说在同工啊，比方在教会里头啊，因为我们是神家里面的人，我们难免会很看重我们是神儿女的身份，甚至彼此在服侍的过程当中啊，有些时候啊，有人的语气会比较大声，有些人的语气，因为当然是为福音的缘故很好，是正确的，但是有些时候我们的言语是大声的话，会觉得说他应该要这样做，他不行这样做的时候，很容易就生气了。但是保罗传道人在生气这个地方，他给我们一个3个步骤，很好，也是给我们每一个去思考的一个问题。在以弗所书4:26，我们看以弗所书啊，4:26，以弗所书4:26，生气却不要犯罪，不可含怒到日落。27，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。哦，阿们。我们看到这里，讲到生气这个词，我们都有发生过啊，我们都有感受到。其实有时候会想到，讲到生气这个，也会想到我跟我妻子的相处模式。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容易生气比较暴躁的人，但是啊，我生气完就气就消了，哎，有些是生气然后会放很久，我们都知道夫妻之间的生气的程度啊。但是保罗这边特别讲到， 他没有说你不要生气啊，他没有这样讲，他反而是说人都会生气，但是生气一定要记住啊，不要犯罪，甚至是不可含怒到日落，哎，不可含怒到日落。所以有时候我会跟我太太讲，哦，因为我都跟她说我生气，但是我很快就消了。但是有些我太太是生气，但是她会一直放在心上很久很久很久，哎，我就跟她说不可以生气到日落，哎，当然错是在我小弟哦。所以我是在讲说，甚至最后一点也很重要，不可给魔鬼留地步啊。不可给魔鬼留地步，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像很抽象，什么叫做不可给魔鬼留地步啊？就是在生气这件事情啊，因为你生气的人，你心中把神的地位就放在后面了，魔鬼就容易趁虚而入，就会进入啊。我们用这样的道理稍微了解一下，生气这件事情是怒气啊，人的怒气不能成就神的意，的确是这样，所以很容易魔鬼就进来，魔鬼就进来，哦。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啊，其实哦，就算是到哪里了，已经到示罗那个地方了，那个障碍还是有。我们可以看到十四节，我们再翻回去撒母耳记上一章十四节。十四节，伊利对他说：“你要醉到几时呢？你不应该喝酒，你不应该喝酒。”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段，这个伊利祭司啊，他有点糊涂，有点误判啊。哦，一个人来到面前来向神祷告，向神祈求，也没有想到他竟然把他当作一个喝酒醉的人。哎，喝酒醉的人，所以我们会想到说，这个祭司怎么会这样子啊？看错了，他来神面前祷告啊，而且我们可以知道他的内容都是向神求他心里的愁苦，而且他祷告的方式是，只是在那边念，然后只动嘴唇，不出声音啊，只动嘴唇不出声音。在教会里面的祷告，当我们奉耶稣圣名祷告的时候，我们都会听到周遭人的声音，有的大声，有的小声，因为我们是闭着眼睛，我们看不到有人是没有出声音，我们不晓得，哎，我们是不晓得。那在神学院里面有一个祷告的体验，有一个学生，他在半夜将近十点到十一点之间啊，他会利用半小时的时间跟神祷告，而且是很大声，很大声，只有一个人他很大声在那边祷告啊。同学也没有跟他讲说不要那么大声，甚至连师长也不会直接跟他讲，结果就这样祷告了半年。然后这个神学生他是因为压力太大了，承受的压力太大，很多都学不来哦，他觉得很愁苦啊，但是他愁苦的方式反而是大声祷告，很大声耶，哦，很大声祷告。所以但是经过同学的指点，祷告不要那么大声，哎，不要那么大声。当然他站在他的角度也对，但是从站在另外一个神学生的角度，我觉得他也对。为什么？他很愁苦啊，哎，他很愁苦，甚至是祷告很大声这样子，有压力啊，哦，所以这样子将近半年之后啊，哦，然后我们再来想祈求到如今，这个哈拿他不简单啊，他祈求到如今，他能够遇到了任何的关卡，从神、从先生以利加拿，甚至从他的对头比尼拿， 甚至是到最后在祷告当中，以利基士也这样子讲，如果说以利说 你喝酒醉了，他听下去，哇，以利基士怎么这样讲，他就听下去心里不高兴就离开的话，他怎么继续跟神求，哎，怎么继续求，所以他才会讲到啊，到后面他的祈求说，他祈求到如今啊，而且从他的祷告当中是什么，他心里的愁苦的祈求，第二点就是他心里的祈求，心里的愁苦，他向神祈求，而且是不住的祷告。哦，我们可以看到哈拿第一章的十二节这边啊，哈拿在耶和华面前不住的祈祷。哦，他对神的祈祷是不住的祈祷，甚至是第二个是，他是倾心吐意的祷告。我们可以看到是十五节，哈拿回答说，主啊，不是这样，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，清酒浓酒都没有喝，但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啊。我们可以从这一段话，他的祈求是心里愁苦，不住的祷告又倾心吐意，所以他才会祈求到如今。我们可以去找，也可以去思考，从保罗传道人的勉励啊，哎，我们看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，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六到十八节，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。十六到十八节，在新约的两百九十二页，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。十八节，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啊。我们看到保罗传道人勉励帖撒罗尼迦教会啊，他是在监牢里面，常常是不自由身，但是他却可以勉励信徒要常常的喜乐，而且要不住的祷告，哎，而且祷告这件事情是神的旨意啊，哦，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啊。所以我们在祷告这件事情，我们会常常去思考，为什么我们要祷告，为何我们要祷告，圣经就是这样教导，要不住的祷告，这是神定的旨意啊。所以我们常常每到灵恩会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加强祷告，这是对的，但是平时我们自己本身就是要加强祷告，这只是要加强祷告。以前小弟还没进神学院以前的祷告生活不是很规律，但是我觉得神很奇妙，借着呼召选召小弟之后，进神学院的祷告次数增加，而且有规律。原来其实从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，其实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常常祷告，而且你在祷告当中是之后你会感觉是喜乐。有时候我们祷告是很愁苦的，这是事实，我们把心里的话，心里的愁苦倾心吐意的跟神说，因为他是神，只有他知道。我们很少会在我们的先生或者在我们的另一半甚至在朋友 亲友那边掉泪，当然有些是个性的问题，有些是很容易就掉泪，有些不是、啊、很难的，但是在神的面前啊，很容易就是倾心吐意的祷告。所以来到大同，我也听到了不少的见证，不少的现象，哎，来到神面前都痛哭流涕倾心的祷告。那有一次实习，今年实习的时候，我跟传道人去一个信徒家访问，然后访问的 的过程当中，因为我们都这样知道都几位嘛，都唱诗啦分享啦都知道有几位，结果很奇妙很特别，就是说在祷告最后的祷告当中啊，结果就听到有一个妇人的声音，而且祷告的时候是特别的大声，然后很愁苦，然后就好像是在流一直哭那种祷告的声音啊。结果到最后祷告结束之后，怎么他还是不断的祷告，流泪迫切愁苦的祷告这样子。结果我们张开眼睛之后，传道就到他前面，就给他说按照，就跟他说阿门阿门，这样他才停下来。可是在聊天当中，我们去这个家去访问的时候，没有看到这个姐妹，我也不认识她，没有看到她，但是在祷告当中听到她的声音，一直到最后她也不断的一直祷告一直祷告的时候，才知道什么事情。她的姐姐就跟她说，就跟我们说，她在我这个地方坐月子啊，他今年坐月就是生小孩的过程当中啊，他的胎儿绕颈，就这样生命就结束了。所以传道就安慰他，神有神的美意，生命的主权是在于他。传道就这样勉励他，生命主权在于他，神有神的旨意，你只要相信神。所以这是对小弟一个体验看到的一个现象。所以我们可以从第一章啊，哈拿他祈求到如今啊，这个是他对神的一个认识啊，他认识神的主权啊，甚至他能够到示罗这边受到任何阻挡，甚至在神面前倾心吐意的祷告，甚至到后面他的祷告得到神的回应之后，他对神有更深一层的认识。我们看撒母耳记上二章的第六节第七节，耶和华使人死也使人活，使人下一监也使人往上升。第七节，他使人贫穷也使人富足，使人卑微也使人高贵。阿们。这是他对神的认识，一个主权。人的遭遇他相信是神在主导，不是说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，因为神早就预先定准我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3000多年前这个哈拿这个祷告的一个加范，真的是从撒母耳记上这里看到，甚至是他相信神的话。我们再翻回去1章18节，他相信神的话，透过祭司以利所讲的话。我们看到17节，以利说，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，愿以色列的神允准你向他所求的。18节，哈拿说，愿被你在你眼前蒙恩。于是妇人走去吃饭，面上再不带愁容了。哇，那一次祷告他祈求到如今，甚至到后面祷告结束，以利跟他说，平平安安的回去啊，愿以色列的神允准你向你向他所求的。他相信他所求的，他也相信以利祭司所讲的话，最主要是他相信这一位神，他才会不管遇到任何阻挡，不管是好的不好的，他还是到神的面前来祈求。就好像对我们来讲，我们遭遇到任何事情，我们千万千万不能埋怨神，要相信这个都是神给我们的功课。我还是愿意到你的面前来寻求你，到你的面前来向你祷告。我们看到他祷告交托之后的改变转变很大，他本来是 饭都吃不下去，而且是心里愁苦，在那边哭啊。但是他祷告，把所有的告诉神之后啊，神不是立即马上就让他得到他的回应，让他马上就有小孩啊，没有哎，反而是你看他的转变，他已经向神祷告，已经交托给神了，他就放心了，哎，他才去走去吃饭，然后面上不带愁容啊。其实从这个哈拿的这个祷告过程，我们可以看到在第一章里头，他会去回想过去的祷告体验。为什么？很快的那一年就有小孩，而且他是向神许愿的，许愿而且他又还愿，哦，真的不简单的，要把孩子还给神，又把孩子还给神，许愿好不容易有孩子，但是他所求的，这个哈拿所求的，他会还愿，这是不简单的祷告。所以也就让我们思考，我们的祷告也是这样，你既然向神求，你要还愿，如果你向神许愿，要想向神还愿，哎，像最近跟传道只是一些弟兄姐妹去爬山，我也是第一次爬，现在脚都很酸了，因为身体重将近快100公斤，哇，这样走一趟就是辛苦。但是我在那个过程当中，那个黄弟兄一直跟我聊为什么我进神学院啊，这样我都会，哎呀，跟他见证啊，我向神许愿啊，要还愿啊，所以我100年那一次就去，哎，就去报考神学院了。因为当然从那个见证当中，8月份的那个圣灵月刊也有写到，我就也不便多讲，但是我真的是向神许愿，我就还愿啊，然后而且是2次啊，还愿啊，2次许愿。哦，有时候看到也甚至是教务啊，教务天格弟兄他有在看，哦，他有在看，甚至也跟我讲，你为什么向神许愿？你说你35岁最后一次40岁再去，哎呦，他有看到那个点啊，为什么40岁再去考？没想到神要我35岁就考上了，这样。当然我有我的一个感受了，哎，因为我觉得说以前的过去啊，所谓的以前的过去，哎，就是以前对家庭对小孩我不是如此的看重，甚至对教会，哎，有些时候人带着弱性软弱，所以我觉得我生命即将要结束之前，就是我这正见证过，就是102年车祸，我的生命感受到说，哎，如果那时候神就让我走了，我就不会去想到后面的事情，但是神还让我留下来。所以为什么我会第二次许愿说我35岁没有考上，我40岁再去一次，我想要跟小孩子多相处啊，哎，因为我向神悔改过了，我想说多陪孩子，所以我才想说40岁再去考。可是神要的时候是我第二次去考，那时候35岁，所以我就觉得我们不管跟神许愿一定要还愿，哦，一定要还愿。所以我就可以想到说哈拿他向神还愿之后啊，哎，真的不简单的。我们看到1章25节，25节这边讲到宰了一只公牛，就领孩子到以利面前。当然从21到25节这一段是讲到这个哈拿是因为孩子生养，然后要等他断奶了，哎，断奶了，以当时大约差不多3岁或到5岁那时候才断奶，所以他跟他孩子只有相处几年而已，就要把孩子献给神，因为这是他的许愿，哦，向神的许愿。结果带到以利面前呢，啊，你看哦，他怎么向神祷告？这个妇人啊，他就说啊，主啊，我敢在你面前起誓，从前在你这里站着祈求耶和华的那妇人就是我。哇， 他在回想过去祷告的那个过程，就是我，神怎么回应的？你看，就是这个孩子啊，我向神祷告，祈求这个孩子啊，哦，而且站在里面那个祈求的那个人就是我。其实他在让这个孩子撒母耳知道啊，要知道你是求来的，因为我们也知道撒母耳的意思从神那里求来的，神听见了，哦，其实他自己。这个哈拿他在数算神的恩典，哎，数算神的恩典，所以他才会祈求到如今啊。所以这份信仰它的过程是持续进行的，三千多年那一位神跟现今的这一位神同一位，我们都是寻求祈求这一位神啊。哦，所以今天也跟传道只是去跟传道去访问，然后最后中午我们就去吃饭，然后在那一场饭局里面，小弟深受感动。为什么？因为执事的孩子他的名字取得很好，怀恩施恩，从出生就遇到了灾难了，哎，自己只是本身也遇到了灾难，但是很奇妙，就是要去思想神的恩典。其实美好的见证不断在我们生活周遭里面，而且是在真耶稣教会里面，不管在任何地方，只要神所立名的地方，神就在那里。只要看到神的名字真耶稣教会被高举啊，哎，神就在那里。所以我们到任何地方我们都会去找神。所以诗篇三十四篇第八节，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的美善，投靠他的人有福了。谁在投靠？不就是我们吗？我们就是在投靠这位神。我们从神那边尝受了多少主恩的滋味，我们要去回想数算神的恩典。愿神祝福大家。那接下来我们来唱诗，我们唱赞美诗225首。
我不消灭，当我软弱时，他便不知。凡事纯真道，胜过世界，力量又不衰竭。乐在乐在，必在天聚会。生不久，从父之最宝贵，心中的清洁再不犯罪，口神定的恩惠，
灵的引导我要顺从，肉体的情欲我必出尽，长功可寄身，叫身不误，做出圣洁前门。
乐在乐在，必在天聚会，身不求，从父之最宝贵，心中必清洁，再不犯罪，我生灵的